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是，我想这个神的同在哈，确实是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观念。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就应许他说，神劝勉他要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神说，因为什么？我与你同在。但是神当然也给他一个吩咐，这律法书上的话一句也不可以离开你的口啊。约瑟虽然被卖到埃及，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看整个以色列撒母耳记到列王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许多时候他们面对仇敌的时候，先知勉励他们不要害怕，因为怎么样？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大啊！所以神的同在哈，这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观念啊！这个同在真的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那而以色列人，神吩咐摩西带他们出埃及，那条路是他们没有走过的。然而神与他们同在。神应许圣灵要与我们同在，但你能不能享受丰富的圣灵的同在，你要履行应许的条件。神的应许不是自动入籍的，亚伯拉罕神跟他应许立约，不是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自动入籍，这就是犹太人的错误的观念。因为我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我就自动入籍，这个应许就是我能够得着的。错了，所有的圣经应许都要履行应许的条件，我们才可能享受。所谓的单方是说，神不会背乎他自己，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可是不会成就在不义的人身上，一定是要成就在义的人身上。但神应许不是他不向我们背约，是不向他自己背约。所以等等我要讲信实，这是我们今天对神的信实一个很错误的了解。我们以为神的信实是神不背约， OK， 意思所以呢，神的约就一定会向我来守。错了，神是守他自己的约，他不背乎他所说的话，这是神的信实。而他所说的话从来没有应许说他的福气会加给不义的人，他立约的时候都有立约的条件。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赐割礼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有立约的条件。那当然这个完全人不是指完全无罪， OK， 完全人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完全信靠神顺服神的人，叫做完全人。所以义人，约伯是义人，挪亚是义人，那义人也不是完全无罪。OK， 我们要了解，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神不可能要求一个罪人达到完全，来好像说来达到神的标准，来换取神的应许和神的恩典。那所以呢，所有的应许都是基于都有我们人的责任要履行的条件。神的约，对，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但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并不在这个约里面。 No， 你不信靠神，神怎么会拯救你？圣经上没有这种教导啊。那你说的那个十五章只是当时立约按照那个规矩做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睡着的，但是当神跟亚伯拉罕给那个割礼做立约的记号，他是很清楚的。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完全人，我跟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啊，君王要从你而出，这是在第十七章。 OK， 只是你按着当时那个撇开牲畜，那是当时立约的一种 你可以说仪式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睡着，啊，但是不表示说这个立约本身是不需要运用理性 的认知，啊，那么所以神不背乎他的约，是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绝对会履行，然而这个约绝对不是那些不信和不义的人也可以在立约的关系里面。那这个即使以色列人全部背逆神，但是神怎么样有公义的余民，这就是神的约能够实现，完全在乎公义的余民。所以以利亚向神抱怨说，你的百姓通通背弃你，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然而现在耶洗别还要杀他的性命，啊，他说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为神大发热心，神就告诉他说我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所以这是神让他的约能够实现的途径，是借着公义的余民，啊，不信的人不会在这个约的恩典跟祝福里面的，我们不要自欺。所以今天基督徒就以为我受洗了 whatever， 我反正就是买了上天堂的票，这真的是自欺欺人。所以呢，我是第三方面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显明神的信实，我是，我是就是神的信实。所以呢，我们刚刚说了神的信实是神不背乎他自己，也就是说神他所说的话和他的应许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他不会违背他自己，啊，但是神的信实绝对不是表示神会，即使我们不履行这个神应许的条件，神也照样让我们来享受这个应许，啊，那么在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个，因为呢有时候我们会听见一些基督徒说神是我是，所以我们后面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讲，所以你后面可以加，啊，神说我是，那你可以加神是我的牧者，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宝藏，啊，我们自己可以加，因为他是我是，哇，啊，好棒啊，你要加什么都可以加进去。我们不要误会，啊，所有诗篇诗人他们感谢神是他的牧者，像大卫他说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高台，真正要传递的信息是神是信实的，因为神应许他要做那些向他忠心的人的牧者，他要应许他要向那些向他忠诚的人，他要保护他们，他要拯救他们。所以大卫可以说神是我的牧者，是我的保障，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为什么？因为他说神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大卫说他向神是存着清洁的心，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牧者，其实主要是说明神的信实，他应许那些向他忠诚的人他要做他们的牧者，他要来保护他们，因此我们可以向他献上这样的感谢，宣告他是我的牧者，因为确实他是信实的，我在危难之中仍然信靠他，因此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就是神的信实，啊，所以不是那种很自我中心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真是非常的自我中心，把神的道完全转为来满足我们自己，虽然神爱我们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人生是应该完全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否则我们仍然是跟没有信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好，那第四呢，我是当然就强调神的永不改变，我是强调神是永不改变的，因为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神是， 他是不改变的。那么我是也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他绝对的主权，我是。所以耶稣他说他来是成全律法和先知，于是他就以神最高的权威来教训他的门徒。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什么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他可以用最高的权威来教训，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那当然耶稣他也成全了神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就是说他实现了整个旧约，所以他可以以这样的主权来教训人。那当然我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我是，也表明他绝对的主权。那么我是当然也是表明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也就是神的圣洁、啊、神我是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所以这个名、啊、实在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启示，实在是一个很丰富的启示。当诗人他用耶和华名来称呼神的时候，实在表明他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他认识耶和华、啊、那种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他认识耶和华，而同时也是他对神的信靠。那么所以他说他向神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医治了他的疾病。那所以从这里来看，似乎诗人曾经历一个可怕的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使他几乎致死、啊、就是说几乎要丧命。于是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向神祷告，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垂听他这个信靠神的人的祈求，就医治了他。那当然也有些人说这里所谓的医治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不一定是说他真正生病了。那不管是什么，总而言之他是在一个困难里面，他呼求神，他信靠神，神就医治他。那么第三，他感谢的原因是，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还是提到神的拯救，但是这里他特别提到神是救他脱离阴间，使他得以存活不至于下坑。阴间跟坑这个 deep 都是 死人的所在之地。那么所以耶和华是拯救他脱离死亡的神，所以他就向耶和华献上感谢。虽然耶和华是至高的，却把他从深坑里面，却自己谦卑把他从深坑里面拯救出来。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是团体的感谢赞美，虽然他是个人感谢赞美神，接下来他就邀请近前的人来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啊、他邀请这些近前的人。这里所谓的圣名不是指所有以色列人，基本上还是强调在立约的团体里面那些向神忠诚的人、啊、因为只有向神忠诚的人才会把赞美，真正的赞美和感谢、啊、献给耶和华。所以呢，这些近前的人，大卫呼召他们一起来感谢赞美耶和华。他说你们要歌颂他，要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啊，他呼召他们来感谢赞美神的圣名。那这里用两个动词，而且是命令式，一个是要歌颂，一个是要称赞。而称赞这个动词在这里基本上它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一种任性式的感谢，就是说那个感谢是出于对神的任性，也就是说相信而且信靠神，出于对神的信心而有的感谢。 所以第二个这个称赞这个字哈，是一种任性式的感谢，所以他就呼召所有近前的人来感谢来赞美神，而他说感谢赞美神的圣名，神的名其实就是代表神一切所是，或者说神的属性、神的美德、神的作为啊，神的名就是代表神向我们所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所以神的名就是代表神一切的美德、一切大能的作为。而他呼召他们来赞美神的名，原因接下来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就提出为什么，他说你们来赞美神，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两方面。第一方面，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里怒气和恩典是形成对比，转眼之间跟一生之久形成对比。转眼之间就是英文是 a moment， 就是一刹那， 一个刹那，而一生之久 lifetime。 那么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恩典是一生之久，这里是 说明神赦罪的恩典。因为当我们犯罪，神的怒气就向我们发出，然而我们悔改，神赦罪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所以呢，他呼召近前的人来感谢赞美神，原因是神是有赦罪恩典的神。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就有两个对比，怒气与恩典，转眼之间跟一生之久。那第二个原因他呼召他们，是因为神使他们恢复，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哭泣就跟欢呼形成对比，一宿就跟早晨形成对比。那么诗人从他自己的经验，他曾经犯罪得罪神，我们等等接下来看第六节我们就知道他提到他的罪，他犯罪得罪神，所以神就在怒气中向他神的怒气向他发出，然而神向他发怒其实是表现在神施行管教，神的怒气，神就在他的怒气中就对这个诗人来施行管教，使他受苦。那当然可能他生病或者说遭遇其他的困难、困境、灾祸等等，神的怒气向他发出就施行管教使他受苦。那诗人在受苦中哭泣，所以这里说一宿虽有哭泣，他在受苦中哭泣，但这个哭泣不仅是因为他受苦很苦所以他哭泣，同时也带来悔改，所以这个哭泣也包含悔改的眼泪。所以呢，一宿虽有哭泣不单是因为苦难使他带来哭泣，但也是因为他的悔改他就哭泣。所以因为他悔改，神的恩典就赦免他的罪，以至于他早晨便必欢呼，他可以重新享受神的福乐。所以神的恩典赦免他，医治他，他可以重新享受神的福乐。所以呢，他就呼召所有近前的人一起来感谢赞美神。然后第六节到第十节，他是倒数第一节到第三节所经历的困境，就是说回过来叙述一到三节所经历的困境。因为一到三节他说耶和华怎么样提拔他、医治他、把他从阴间拯救出来，那么他为什么会经历这样子的困境呢？第六节说他的骄傲使他犯罪得罪神，他说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我想我们常常也会陷入这样的罪孽，我们凡事平顺，我们就说我永不动摇，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 顺境当中，我们永远不会动摇。我们好像我们自以为自己是敬虔的，我们自以为自己爱主，我们自以为我们蒙神祝福啊，我们永不动摇。所以呢，这是他的骄傲。当他平顺的时候，他就骄傲了，他就犯罪得罪神。所以第七节他说：“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山稳固。”他复述神使他凡事平顺。他为什么凡事平顺？是神的恩典使他凡事平顺。然而他却骄傲得罪神。于是呢，你掩了面，我就惊慌。于是神就向他掩面，也就是神就向他施行管教。第八节，于是在他的苦况当中，他说：“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那在这里原文的动词是不住的祈求，不住的呼求。所以他在困境中不住的祈求，不住的呼求神。而他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这句话他要表达的是他的悔改。他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这里他不是只是关心自己个人的权益。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乃是对神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啊，你从接下来看你就知道，他关心的不是他个人的好处，他关心的是神的名。关心的是神的名，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当依靠信靠神的人受灾祸，却没有蒙拯救的时候，那么仇敌就会来夸耀。所以呢，他说：“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如果我被害的话，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是他表明他的悔改。为什么？因为他的真正的悔改就表现在对神的名的关心。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180度转向，从什么转向什么？从最终转向义，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所以真正的悔改就是从自我中心，因为我们原来是以自我为生命的中心，转向什么？以神为中心。所以他在第九节是一个悔改，因为他所关心的，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他转向以神为中心，他对神的名的关切。因此这是表明他真诚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表现在对神的名的关心。所以呢，第十节他就祈求神的怜悯和神的帮助。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因此我们看到他在六节到十节是倒过去来重述他那个犯罪和受苦的经验。最后十一节十二节他回到他的赞美和感谢。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是说明描述神的拯救是何等的完全，是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哀哭变为跳舞，不会说哭一哭高兴一下又回去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改变。神的拯救是何等的完全，他的哀哭已经完全改变为欢笑，他的麻衣已经脱去，神已经给他披上喜乐。所以他以此来感谢，来赞美神。最后他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因为神的拯救，所以他说他可以向神发出不住的发出感谢和赞美那因为神的拯救，所以他可以不住的向神发出感谢和赞美，并且呢，他接下来起誓：“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不但因为神的拯救使他不住的感谢赞美神，而且他发誓他要继续不断永远的感谢神。他要继续不断永远的感谢神，因为我想我们都可以体验到神的恩典是怎么样永远数算不尽。神的恩典是永远数算不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个人向神所献上的感谢和赞美的祷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另外一篇诗篇124篇。这一篇诗篇是一个团体的感谢诗。好，这是团体的感谢诗，是神拯救他立约的百姓，所以呢整个国家蒙神的拯救，他们就向神献上感谢。所以这个诗篇的背景是整个国家，是整个民族蒙神拯救，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神拯救他们，整个国家得到拯救，所以他们献上这个团体的感谢。那我们看首先第一节到第二节 A， 他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个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把它直接翻译是若不是耶和华站在我们这一边， On our side， 若不是耶和华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翻译？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已经是一种解释了，没有忠于原文，所以呢其实不能够完全表达原文的意义啊。那么若不是耶和华站在我们这一边是什么意思呢？站在我们这一边这个片语，原文的这个片语是以马内利这个字的过去式啊，这个片语的这个过去式。那我们想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神
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换一句话说，站在我们这边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过去式。换句话说，这句话最好的翻译是若不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若不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好，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哈，这个神的同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这里他们感谢赞美神的时候，他们承认在过去他们的历史当中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这个列王记、士师记、这个撒母耳记等等，都是讲到耶和华的同在使他们能够得拯救。好，那接下来他们这个感谢神的时候就提到神的拯救，不过这里呢是间接的来提，因为他是用若不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他是从间接的来提到耶和华的拯救。他们就回想神的百姓，回想在过去救赎的历史中神拯救的事件。那这里是整个他们过去的历史，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拯救他们。所以呢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列邦周围列国常常攻击神的百姓，而这些人攻击他们向他们发怒的时候，乃是要吞吃他们，这个吞这个字就是要表明死亡，阴间是把人吞吃，在那个诗篇或者说在旧约是用这样的描写来形容死亡，这个活活把我们吞了，这个吞倒不是那个仇敌吞我们，乃是阴间吞吃我们。所以呢他就讲到过去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屡次有仇敌来攻打他们要消灭他们，但是耶和华屡次拯救他们，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所以呢，神拯救他们，在这里就是回想过去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神拯救他们的事件。因此第六节第七节就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们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这里就讲到耶和华是应当感谢和赞美的，因为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这些不敬虔的人。那最末了他们做一个结论，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说明他们得帮助全在乎依靠耶和华。而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既是创造天地的神，他也就掌管万有，所以他就有能力来施行拯救。所有受造之物都受他的管理，因为他是创造者。那这样一位掌管万有的创造者，当然有能力来拯救他们，而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就在乎依靠这位创造世界的神。所以呢，这个结论也是表明他们的将来仍然是在神的眷顾之下。他们过去耶和华拯救他们，然而将来耶和华仍然是他们的依靠，而他们仍然是在耶和华的眷顾之下受他的保护。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他们传集体向神献上的祷告，主要当然还是针对整个国家在过去的历史当中蒙神拯救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来操练这一方面的祷告，也就是感谢的祷告。我们向神认罪，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借着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这些愿意悔改的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所以呢，我们很自然就会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那不过我们向神献上感谢，也像我们读的这些诗篇，我们也可以回忆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恩典，所经历的神的作为，所经历的神的奇妙，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现在的经历我们可以来感谢神，我们也可以以过去的经历，我们经验神向我们所做的，我们来感谢神。那我们也除了个人的感谢，我们也可以为神在教会中的恩典和作为来向神献上感谢等等。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